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聚焦这场战争，美以又发生了几个小的回合，继续在打引号的小打小闹。大家注意啊，美军不能死人，那是川普画的一个新的，不是底线，是血线。那说到目前的情况，我用了四个字儿：谈判将死，根本没有任何进展。伊朗那边已经彻底切断了和美国的联系。那伊朗呢，他最高领袖的一个特别顾问专门上了 CNN， 原来跟大家一直讲 CNN 在里边一直有人，他全面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咱们听听，那这谈判还有希望吗？咱们听听他们到底要什么啊？很有意思。另外说到大西洋月刊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说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正在拖垮所有人。他的经济政策的主轴是什么呀？出口，出口，出口。那后边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拼命出口呢？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里边的一些道理。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朝鲜。新华社昨天的报道，应金正恩的邀请，习近平将在8号和9号两天访问平壤。这也是他1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平壤。那这里边为什么七年才去第二次呢？这里边主要的障碍也是核问题。说到三胖呢，他们咬紧牙关搞出了核武器，作为旁边的中国来说，原来呢是底下呢睁一眼闭一眼，半推半就，但是真搞出来核武器，中国习近平他们也不是很高兴的。这就是为什么七年了一直就不去。2019年时候，当时的说法，习近平对金正恩讲，世界希望他与美国的核谈判中取得进展。大家还记着吗？那时候川普的第一任期，那两次和三胖的见面，当时习近平还鼓励他，你能不能跟川普搞点什么？三次见面啊，川普是三次见金正恩，我想起来了。结果2019年习近平还是这个态度。那现在的态度呢？上个月的川习会，白宫的新闻稿讲，双方共同希望实现朝鲜无核化。也就是上个月两个人还说了这个，美国的新闻稿里说了，但中方的新闻稿里边可没写上这条。要写上这条，我估计后天也去不了了。所以说，说到呢，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中间间隔了七年，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去？那就说明习近平已经默许了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个呢，现在已经成既定事实了，他也没办法，他现在呢，把这件事儿给接受了。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呢，说到朝鲜和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表面上看95% 的大概的输血还都是来自于中国这边。当然现在呢，这个通过他搭上普京，搭上俄罗斯，卖了这么多炮弹，用另外派去几万兵啊，去玩命去换钱，那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了。目前的数据依然还是这样。说到呢，中朝两国海关公开的贸易额大概是23亿美元。都买他什么呢？他也往中国出口啊。您知道朝鲜的出口的最大的产品是什么？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想象不到。是煤矿吗？有一点。是海产品吗？也有一点。第一朝鲜出口产品是假发。哎，他那真的头发啊，他用那种假发。我估计那朝鲜妇女就卖头发呗，头发长到一定程度切下来，国家用它来出口串汇，他做这个啊。 23亿美元，但是中朝友谊输油管道，这个是联合国都认可的数据，每年给朝鲜输送50万吨的原油，这么多年来不进海关的账本，等于就悄悄给。你要说那就白给嘛，多少换点东西吧，那朝鲜你也得给我点东西，我不能白给你油啊，大概是这么个状态。然后呢，每年援助朝鲜这就白给了，几十万吨的粮食、蔬菜、肉类，还有一些很便宜的打折打的就很低的中国的一些工业产品，包括呢中国到那儿也有一些工程的援建，加上呢还有一些偷偷摸摸走私的一些民间的交易。美国智库斯廷森他原来写过一个报告，是这么评估的，说中国每年援助朝鲜差不多200亿美元。有这么多吗？这件事儿呢，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数据是有质疑的。朝鲜一年的 GDP 不是钱，是经济活动的总量，不等于钱啊。朝鲜一年的 GDP 是300亿美元，如果中国每年给他200亿美元，这可不是 GDP， 这就算钱了。好家伙，相当于朝鲜 GDP 的三分之二，那一定是能看到。作为韩国啊，天天盯着朝鲜，作为世界的观察，那应该大家绝对有感啊，应该是没给这么多了。大概呢，几十亿美元的这方面的规模，这是肯定的。啊，当然呢，这几十亿是大几十亿还是小几十亿啊？现在这个呢，黑洞外部是很难判断的。说到这一点呢，中共还拼命支撑着这个小朝廷，严格讲，这有点缺德。首先，他们为了自己所谓的战略缓冲区啊，人为的制造朝鲜南北分裂。两边呢要怎么样，那中国呢拼命支持三胖他们这一家子，等于他支持的是这个朝廷，并不是朝鲜人民，等于祸害着人家南北两边呢也不和睦啊，大家呢也无法统一，再加上因为你长期给这个小朝廷输血，让这2000多万面黄肌瘦的朝鲜人民现在还饱受啊这种暴政之苦。一句话，中共在朝鲜的这件事儿上缺他妈大德了啊！这将来朝鲜民族人家一旦和上，最后将来一旦啊这个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话，这事儿跟中国是没完的。在这里边啊，中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有一个战果是很有意思的。最新的战报，乌克兰无人机对亚速海沿线的，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另外还有一个叫塔甘罗格湾，亚速海的这几个港，那里边有5艘俄方的散货船或者是游轮，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打击，都击中了。这几艘船只呢，那当然它是都在给扎波罗热它南方军群、南方集团军给他们送补给的，这是他们的后勤给击中了。那现在这很重要吗？因为现在整个的陆路走廊，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到扎波罗热，整个南方集团军的已经全部被切断了。哎，大家老说那克赤大桥呢，克赤大桥上边已经很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辆车，只要拉军用物资全炸，现在就除了没把这大桥给炸了之外，那个大桥上运的走来走去的那些东西，你只要过来全给你炸了，陆路交通现在基本已经断了。那很多人说，那你乌克兰那边你的陆路交通怎么保啊？嚯，那个都壮观喽。乌克兰的那个公路啊，两边支上铁杆子，上边全是网子，就相当于渔网那样的东西。哦，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这条路，上边全是网。你无人机栽不下来， 你无法攻击我的具体的车辆，它到那么一个地步。但俄罗斯呢，因为它的面铺的太大，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的陆路交通被切断，现在海上交通也被切断了。啊，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他的整个南方战线、南方集团军下一步的补给啊，各方面啊，大家呢马上就会看到效果。所以说，在这方面的打击四个字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降维打击，这个是很狠的啊。说下一条新闻，那昨天给大家说了，泽连斯基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那既然是公开信，普京肯定能看到了。那他那个论坛，圣彼得堡那论坛还继续呢，那他和大伙交流的时候，人们就问，那你看到了没有啊？会不会和泽连斯基直接面对面谈判，直接见面呢？普京呢讲，他认为会面没有任何的意义，他等于拒绝了。普京讲呢，他非常快速的看完了泽连斯基的信件，他说这个信件的语气非常粗鲁。普京讲，这到底是为面对面会晤创造条件呢，还是营造一个不可能进行面对面会晤的环境呢？就您里边说的那些话，你是在跟我提建议，你还是在恶心我呢？他是这么一个感受了。普京讲，我认为是后者。最后呢，他低头，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继续努力，兄弟们。他倒不是喊口号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完了他就不吭声了。下边有那个懂事的呀，立刻爆发掌声，有人一领掌，那下边呢都得鼓掌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继续努力，兄弟们，这跟谁喊呢？这等于说军队啊，大家继续打，就这么个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回合啊，当然了，小泽也没有想通过一封公开信就把这事儿给说下来啊，基本上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了。说到下一条新闻，匈牙利。欧盟呢是有这么一笔援助资金，大数是66个亿欧元，其中原来有这么一项，因为匈牙利的否决，把这66亿欧元给搁置了。到现在可能匈牙利那 Peter 他们一翻，哎，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解封，通知欧盟我们解封了，结果欧盟的这66亿欧元的资金就解放了。这个已经遭受到了长期的阻拦和封锁，以至于欧盟的很多人都忘了，这笔钱一下出来了，或这笔钱提升了乌克兰的国防能力，特别是在防空方面，它可以买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说到美国众议院，昨天先说了一个程序性投票，当时过了。关于乌克兰的一个新的援助法案啊，昨天讲呢，就在昨天众议院呢要正式进行投票，那最终怎么样啊？通过了，226票赞成，195票反对，正式通过了乌克兰支持法案。昨天我在节目里我还骂，昨天反对的有多少？204，对吧？原来说到支持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大家都记得小泽一去演讲，不分左右，不分红蓝，大家集体全场的掌声，大家都有印象吧，全部支持乌克兰。哎，结果现在拟定新的年度的支持法案，昨天在第一轮投的时候204个人反对，请问这204个人你们怎么了？以前你们支持，你们告诉我为什么现在反对啊？在今天呢，最后正式投票变成了195，哎，比那个人数稍微少了不到10个人吧，哎，这还行了。这里边怎么着呢？大概是有18个共和党的议员跳到了民主党那边。原来最支持这个的呢，民主党是支持了，其实原来共和党在里边是主导的，民主党呢并不是所有人都特别的支持。现在人家那边亮全队，这边变成了一个啊非常扭捏的这么一种状态。那这都通过啥了？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啊，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这10亿美元白给的。第二呢，是8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融资贷款， 这个钱不出美国，直接就在美国买美制武器，买美国的军事装备，这是低息贷款。第三呢，给俄罗斯加关税，对所有俄罗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 500% 的关税，白俄罗斯连带制裁，那等于这俩国所有的东西到美国就没法卖了。你想这关税翻5倍，那还卖个啥呀？那这件事很容易吗？为什么这件事一开始本来说在众议院他的议长不给表决啊，或这次也一样，他们罕见的采取了那个立法的手段，绕过了议长和白宫。为什么？签名，大家还记得那爱泼斯坦档案，218人只要签名，当时不是差一个吗？不给人家那个新选上来的议员宣誓，拖了50多天啊，大家都得记着。这次呢也一样，本来前一阵参院人家搞了一个啊，众院我们也搞一个吧，嘿，这议长不给排期，他根本不给排议程，那最后怎么办？大家还用这招呗，218名议员签名，最后啊，这么多的共和党议员倒戈，最后成功，最后成功。那你凑齐了，你不能不表决啊。那现在呢，你说这件事儿完了吗？那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那这个版本要到参院，参院原来过了一个，那是他们的版本，那现在众院搞了这一个，到了参院，刚才说的这三项，参院能不能同意啊？那像这样重大的内容要多少呢？要60票，那就不知道参院能不能搞定了，大概要60票。那总统还有否决权，就是两院过了也需要有否决权，他一否决，那两院都得2/3才能驳总统的否决。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最终在川普政府任内过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但是呢，这里边至少反映了在众议院啊，包括参议院一开始过的那个版本，大家对乌克兰这边呢还是反映了他们这种态度啊，并没有出现被川普带着跑的这种情况。那说那你对川普怎么这么没信心呢？那就参议院也不过，过了川普会否决吗？哎，咱们看一个最新的例子，这是 Political 的报道，德国呢最近要求美国完成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也就是这个早就定了，你能不能快点把战斧导弹给我？最后被五角大楼取消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把此举视为局势的升级。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和现任川普政府官员都非常担心，如果按照2024年拜登政府和德国达成的协议，2024的啊，把战斧导弹部署在欧洲的腹地啊，这等于是卖给德国本土，那俄罗斯将把它视为是不可容忍的直接挑衅，从而引发俄罗斯不可预测的猛烈的军事报复。不给了，2年前这可是签的约，到现在取消了，为什么？怕俄罗斯不高兴，怕俄罗斯报复。说到战斧导弹，现在连不但乌克兰不敢给了，这可是你川普原来自己说的，你说的要给啊，后来不敢给了，现在连德国都不敢给了。这就是川普和他的这帮政府，他现在对俄罗斯的心态。那现在国会这帮突然搞出这么一大事儿来，好，这10亿白给，80亿贷款，然后再给俄罗斯加500%关税，你认为川普敢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要在川普任期内，这件事儿的结局肯定是零。你没看万斯已经明确讲吗？取消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我这一生中做的最令我骄傲的一件事儿啊！下边还有很多人给鼓掌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最终没有结果，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出来啊，美国的上层大家还是关心，然后这帮人现在是这么一种心态。来吧，下边呢，那咱们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经济，先说最新的数据。美国5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了预期，增加了17.2万人的新就业， 原来市场预期是 8.5 万，现在增加了 17.2 万，大大超出了。但是失业率呢，按说这个一下增加了好几万人，失业率会不会下来点？嗯，没有，失业率还在，是 4.3 万人。这不挺好的吗？这大伙一看这美国的就业挺猛啊，咱把这事儿呢给大家详细的拆一下，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什么地方在新增呢？您把他那个报告看一看，最多的主要是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7万多，也就是整个这次新增的将近40%都是由这帮人贡献的。为什么呢？那大伙还用说吗？这不世界杯吗？对吧？那世界杯票卖的不错，但酒店订的一塌糊涂，75%的酒店大家都找不着。哎，为什么呀？那说球票都卖了，为什么我这酒店没人订啊？大家都在那骂街。哎，但是他人找了，为了应对这次好乌泱乌泱的观众，他把人，对吧？酒店里服务生什么的他都招完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另外呢，是地方政府招人，招了 5.5 万人以上。地方政府招了很多人，他们招人干嘛啊？教育，公立学校、地方行政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这部分人属于政府就业，这不是什么企业就业。也就是第一批呢，是这就7万多世界杯，5万5是地方政府招人。然后呢，第三大项呢是医疗保健招人，原来每次的主角都是他，这次呢又增加了将近4万，也就是医院护理啊，什么老年护理啊，门诊啊等等啊，这个是招了很多人。那如果你要把这个都剔除，都把它扒拉出去，那我们真正想看的是什么呀？我们想看的是制造业，我们想看的是真正的金融业、服务业这方面呢。那这方面制造业忙了半天，只增加了 0.7 万人，增加了只有7000人，而金融业减少了 2.2 万人，这算服务业啊，减少了 2.2 万人。等于呢，大家看川普也发帖子，你看我这个数据不错呀，对吧？一下增加了这么多就业，你仔细看内容，40%是因为世界杯，然后呢就是地方政府、学校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医疗保健，那东西都是给社会不创造财富，都是花钱的呀。那真正挣钱的呢，制造业、金融业这些非常的惨淡，所以说呢这还是不行。就也是为什么昨天股市大跌，跟他这个报表一出来，整个一看这川普还发帖讲，按说这个数字大增，股市应该大涨啊，为什么大跌啊？他也想不明白，他还骂街。人大家把这个里边的内容一看，人家就明白你经济的真相是什么，这都是很明白的啊。那另外呢，说到另一条经济新闻，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这是政府监督机构礼拜四发的一个报告，官方机构的报告，说川普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捐赠者中，超过一半在过去6个月内获得了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联邦合同和现有合同的追加订单。东大厅嘛，歌舞厅地上部分啊，全是资本家捐的。那为什么你还要10个亿？我修地下部分，那个呢，因为是涉及到国安啊、战情室什么的，他是那个意思啊。那凭什么大家给你捐那么多钱让你建这个大歌舞厅啊？看见了吗？这儿有500亿美元的合同和追加订单，我给你几百万，我在里边我落 N 多亿，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交易腐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下边说说情报部门。那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这不是不干了吗？不干了，用了一个新的啊，就是原来房利美、房地美的他那个小弟。那用了这么一个人干嘛呢？川普马上就讲啊，我希望呢这个情报部门变得更小， 很多人实际上根本不应该在那里。那个国家情报办公室呢太臃肿了啊，他甚至都不应该存在啊。他希望呢新上的这个他这小弟叫比尔普尔特立刻动手给我裁员给我折腾。为什么呢？因为这18个情报机构一直和川普唱反调。你说伊朗现在已经搞核武器，明天就会生产出来，要不是我，以色列都已经不存在了。哎，这18家情报机构认为根本没有这么档子事儿。你说你把人家海军都给弄没了，什么啊，导弹都给端了，都怎么怎么样？嘿，这帮人讨厌。这最新的情报显示，70%多的导弹还在，人家的海军还有一定的规模，空军也有一定的规模。他一直跟他唱反调，好，解雇你。结果现在呢，就让这么一个38岁的、只有一些房地产经历的、没有干过一天情报和国安专业工作经验的，就是因为对川普忠心耿耿，一个小迷弟现在走马上任，要对美国的情报机构大拆大卸、大杀大砍。好啊，来吧，这有意思啊，真够狠的。来吧，那下一个，川普最近又连续发帖，要参议院得过那个拯救美国法案，也就是投票的时候啊，你得秀出你的 ID 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就是那个法案。结果昨天参议院，人们都数不清楚了，到底第多少回把它给否决了？结果又否决了，又否决了，还是没能通过。为什么没能通过呢？咱别说60票。参议院什么比例啊？53-47，共和党53啊，民主党47，是这样。结果呢，以麦康奈尔为首的4名共和党人跳到这边来了，就不用说什么60票，就51票你都过不了。现在呢，这4个人跑这边来了，这事儿又废了。那川普还会继续努力的啊，这件事儿呢，因为这也是他中期选举的一根救命稻草之一，因为这个一过呢，会让很多啊民主党的基本盘可能投不了票啊，这个呢会对他有所帮助了。另外说到加州的那个，我确实我也有点不太理解，这都多少天了还在那儿点那个初选的票呢，大量的邮寄选票，您这耽误的时间确实有点太长了。嗯，现在说好还有好几百万票没点完呢，啊，到现在呢，一开始说啊，那福克斯主持人川普背书的那希尔顿一开始排名第一，到现在看，我认为他这第一都够呛了，弄不好那贝塞拉吧，啊，可能会超过他啊，但他们俩第一、第二，这个大概没有什么悬念，啊，这个选举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上演了好几个回合，我按照我的理解，我把这个顺序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他这个事儿，他是这么进行的。先说一个背景，美国印太司令部宣布，在中东这叫中央司令部，印太是在那边，印度洋那边。他们宣布呢，他们扣押了一艘属于伊朗影子船队的无国籍受制裁船只，原来在那个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然后对这艘船呢，这叫什么呀 ？Mount 戴维纳进行了海上拦截，登船了，把它给抓了。美国在印度洋那边啊，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这都是勾着的啊，是因为这件事儿，伊朗官媒报道。今天他们在阿曼湾，也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边，向美国军舰发射了警告火箭和无人机，指责美国海军阻挡交通，并扣押商船和邮轮。看见了吗？这都勾着呢，你抓我一条船，我就向你发射射击。革命卫队讲呢，向2艘美国海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一个是梅森号，一个是特拉克斯顿号，发射了警告性射击。当时这些舰艇正在阿曼湾执行任务，人家可没进来，哎，他射人家，结果迫使这些船撤往印度洋，这是伊朗的说法。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断然否认和伊朗部队发生了任何的对抗，他们讲呢，在阿曼湾没有美国船只遭到攻击或者是射击。哎，一边说有一边说没有，信谁的？信卫星图像的。 卫星图像显示，当时有一支试图进入波斯湾的美国编队，在伊朗采取行动后分散，然后撤退了。打没打，那不知道。但是美国的这两条船或者是他这个编队啊，卫星图像看得很清楚，他们撤退了。应该说这个回合是有，是因为你在印度洋抓了我一条船，然后我打了你，然后这事儿还没完。伊朗呢，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了多架的无人机。这个是中央司令部的报道，说美军我击落了其中的四架。官员讲，这些单向攻击无人机就是针对该地区的商船或者是美军，你奔我们来的，那我一定要给你击落。不但击落，你又攻击我，然后美军随后就打击了格鲁克岛和格什姆岛上的沿海监视雷达站点。他们那有几个小岛在霍尔木兹那嗓子眼那儿，哎，他又追上去又打。你看这几个回合啊，都是从印度洋那条船，然后呢我打，然后他又来他又去，他都这么开始的。中央司令部呢明确讲说，这些无人机对航运造成了严重威胁，雷达打击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攻击，并承诺我们会以自卫的方式回应伊朗所有不正当的侵略，这是承认了。那你把他岛上的东西炸了，那伊朗能完吗？没完。路透社的报道，阿曼主要石油终端米纳法哈尔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大规模的爆炸，导致所有装载作业暂停，多艘超级油轮现在赶快就跑了，跑到了港口之外躲避。这是整个这一天就发生了这么多曲曲折折你来我往的这样的小波火小回合。伊朗后来大概也想明白了，我派无人机也罢，我去打美军我也打不着你啊，你肯定能给我拦下来嘛。那最后落在哪儿？落在了阿曼，人家招你惹你了，我打不着你我就打他呗，最后反正我得得着点什么，你看我雷达站让你炸了，那我就炸他一个石油泵站。最终呢，今天的战斗就这么结束了，整个的时间线啊是这么安排的，其实是很激烈的啊，这有来有往啊，谁也不低头。下边咱们说说谈判。伊朗官媒法尔斯通讯社做了一个报道，他明确讲，伊朗方面表示谈判现在已经彻底破裂，在美国对伊朗南部商船的新打击，刚才说了吧，以及以色列军队持续入侵黎巴嫩南部之后，伊朗已经彻底切断了和美国的全部的通讯渠道，彻底切断。伊朗方面还表示，伊朗政府表示说，谈判早已因美国拒绝释放240亿美元的冻结的资金而彻底陷入到了僵局。伊朗呢还驳斥了今天阿拉伯新闻网啊，说伊朗已经同意把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的一些说法，说那纯属是白宫的虚假消息，并表示整个的核讨论根本不在当前谈判的议程上，压根儿就没说到这事儿啊！那你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这是他伊朗官媒的一个说法。这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看啊，咱们就看，那现在谈判已经没有了。别听川普那边说什么啊，进展得很顺利啊，谈得很不错，他又开始在那儿忽悠。人那边说压根就没谈判了，而且呢你也没有任何谈判的新的内容啊，所以说官听他在那儿瞎白活，那事儿不是真的。那最后一看老这么停着也不行啊，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叫李萨伊，穿军装的，他上 CNN 做了一个专访，他专门来把整个的解释整个伊朗的这些立场他做了一个解释。咱们听听伊朗，那你们到底啥情况，你们到底想干嘛？这是来自二哈身边的人，你说的这个应该是靠点谱啊，咱们听听他们的一些态度。说现在美伊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 全部都取决于川普，取决于川普政府能不能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他警告，如果美国打算重启战争，将会步入黑暗的深渊。他是在德黑兰接受 CNN 专访的啊，他直接讲，谈判现在已经陷入到了死局，川普必须打破僵局，现在球在川普这边，你必须做什么。他讲呢，现在要和美国先签一个临时协议，也就是解冻120亿美金，然后呢之后再解冻另外120亿美金的资产。可是美方官员现在讲，这个时候我啥都没看见呢，我就给你解除冻结资产，这一下就丧失了未来谈判的关键筹码。川普呢一直讲，任何协议都必须比2015年奥巴马搞的那个更有利啊，比那个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一下交出这么多钱去，那川普是没有办法自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我们原来给分析过这个道理啊，这个逻辑关系，你伊朗必须要回答当初为什么冻结你的海外资产，就是因为核制裁嘛，这是因为你核问题制裁其中的一部分啊，不许你卖油，不许你怎么样，各种制裁加上冻结你的资产，这是整个制裁，国际制裁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啊。到现在核问题压根儿也没谈，我先把钱给你放了，这是不合逻辑也不合道理。川普做了，你也没有办法跟全世界解释啊，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啊。然后呢，在专访中，这位将军李萨伊又表达了伊朗高层对国家战后的愿景，说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说到了以后的一些问题了。他在里边首先强调，这240亿美元是前提条件，美国必须通过这个考验，道路就会打开。他讲呢，这个没道理，这是我们自己的钱，不是美国的钱，我们必须要得到它。但是啊，他说的这个其实才没道理啊，刚才给大家讲。另外他也警告，如果美国想重启战争，我们一定会把战争扩散到波斯湾以外，甚至会打到印度洋那边的曼德海峡、红海，甚至地中海。我们将攻击迄今为止一直在攻击我们的其他的美军基地，我们要让战争大规模的升级。不过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我的判断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也做出了这方面的一种表态和威胁。那说了，那川普反复表态说要见二哈呀，两个人会不会面对面见面，结果这位二哈的这就是私人顾问吧，他直接讲这不会发生。目前我们正处在谈判的第一阶段，而川普已经让谈判陷入到了僵局，这根本不会发生，不存在。那下面我们就关注了，那这条海峡你什么情况？哎，他也讲说伊朗和阿曼对这条关键航道拥有主权，两国未来将共同管理这个海峡，同时还是强调我们没有收通行费。你不能这么给我们定义，伊朗将收维护费啊，然后呢还收取啊海峡管理的一些管理的费用。他里边是回答了一部分的，先把那240亿先给我啊，核的问题根本就不要，这现在都谈不到啊，你没有那240亿连谈的可能性都没有。另外对海峡的定义，对和川普见面的定义，以及呢未来打起来或怎么样啊，现在呢伊朗把他能说的现在都告诉你了，你现在不谈判他也没闲着。哎，他等于呢直接把伊朗官方的立场现在给你做了这么一个表态，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嗯，我这个怎么有点死机？哪个网页也打不开了，有点死机。嗯，有了。 看看啊。死机了。那下边这些网页准备还给大家说说油价，说说股市，这怎么回事啊？来了，咱们看看啊，再看看，希望它能活，它怎么会死机呢？这不麻烦了吗？这个看不了，看不了网页了，这怎么，这怎么办呢？哎，我把它重启一下啊，马上重启，好，重启一下。另外呢，说说这个，这两天很多朋友还在这个纪念六四啊，在这方面的这个情绪当中。在这里边呢，确实啊，我也看到今年的纪念文章其实不比往年少。后来尤其是在6月5号这天啊，特别铺天盖地的有很多的文章。但是呢，以我一个旁观者，咱们做节目的角度来说呢，确实今年和往年差不多。还是那句话，整个的水平并没有什么大的提高。整个反思回顾各方面的水准，其实呢还基本上处在原地踏步的一种状态。按说这么多年了，按说事事都有回响，我们应该是把这件事向更深啊、更广啊，包括呢具有一些未来性的啊这方面呢来拓展。结果呢，到目前看稍微有些遗憾，今年呢有点像，基本上有点像一个走过场啊，这是我不客气的一个评论。说的那些东西呢，基本上也都是在老调重弹啊，没有一些更新颖的一些思考。说到之前，原来说到五四的时候，哦，中国学界，特别是像王康老师啊等等啊这些人呢，他们对五四的反思各方面的一些推演挖的是比较深的。最后呢，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今天能够看当年历史事件的那个高度，那个还水平还可以。但是说到六四已经37年了，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就像评论五四事件啊，那么清醒的一个判断，那么一个啊，从今天看当时，来进行体会反思的那么一个片段，现在还是没有做到，还是没有做到啊，这个确实是有些遗憾。我强行给他关了吧。这电脑不动了。它这个风扇啊，高速的在运转，可能是不是我这网页开的有点多啊，这个它累了，这机器呢它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了啊，风扇呢在高速的运转。你如果在话筒里能听到他那个电脑的沙沙响，完了，我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怎么办呢？我强行给他关机吧，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打开。嗯，跟大家抱歉啊，这是设备的事儿，这个目前是有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今天啊，这个给大家发这么一个志愿啊，我在这儿也做一个呼吁，到明年38年的时候啊，到时候我提前呢给我几位关注的朋友，我给他们先发邮件啊，大家呢能不能一块儿来啊，集合起来，大家一块儿来写点有高度的东西，写一些更有能算得上反思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呢，这是我们明年的一个夙愿了。今年我做了一点小的尝试，但是太粗浅啊，这个呢太表面啊。明年呢，争取看看怎么样啊。这个现在开始，它在缓慢的在恢复。嗯，等一等吧，因为我别的那个什么东西都在那儿呢。我看我这个没招了，这个。 这怎么办呢？我看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你能帮我打开吗？这个文档，这个，来，我这有了，我看一下。看看电脑回来了啊，这个呢，咱们看看行不行啊？稍微等我一会儿，马上就开始。这个有点伤脑筋。来了，回来了。来，来，咱们继续啊！哇，真不容易啊！来吧，咱们说说经济，希望这几个网页全打得开，哎，全打得开。先说说布伦特原油，说说油价最后停在哪儿了？现在应该已经关门了，现在停在了93.09，降了1.94，跌了2.04%。那现在肯定不打仗了嘛？这个呢，大家呢认为还比较踏实。美国 WTI 原油呢，最后停在了90.54，跌了2.5%，啊，降了2.69%。这是油价。咱们说说股市最后停在哪儿了？股市呢，今天可不好。股市呢，美国道琼现在经过了盘后，现在是停到了50,751。标普呢现在停在了7355，美国股市今天可以算是大跌。我看看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哎，不说了，他这个我现在我这个网页现在也点不开了，这就没招了。现在呢，美国道琼应该说跌了，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数啊，在我的电脑上显示的，标普一下跌了3.02%，道琼跌了1.57%，费城跌了超过10%，纳指跌了4.18%，这是我的印象。然后日本呢是跌了882点，现在停在了66,588，香港呢终于跌破了25,000，跌了291，现在还剩24,961，跌穿了25,000啊，这是肯定的了。上证呢，昨天还算不错，最后结果是4027，跌了30个点啊，还守住了这个4000点吧。韩国昨天是两次跌停，我这跌停板啊，我的印象，最后大跌了478点，跌了5.54%。最后还剩8160啊，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AI 半导体 AI 的整个的这个泡沫，现在人们有点赶快获利回吐啊，赶快兑现。AI 现在因为毕竟它还没有到这个，还都是大家在前期准备啊，建数据中心买芯片，还是在这个阶段啊，还是在挖矿的阶段，最终那个成品那个像苹果手机这样智能手机将来会出现一个智能机器人那样的突破还早呢，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把泡沫吹老大，最后有点言过其实了，人们这时候出点事儿，这是有可能的。再加上刚才说到的那个刚才就业数据，其实拆开了看情况，那个数据并不好啊，而且呢因为它不好，所以说呢美国什么降息啊或者是什么的大概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低啊，现在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大预测已经大于了降息的预测。另外这场啊这个歹戏托棚啊讨厌的这场战争没完没了，现在也都导致这样的结果。昨天台湾也跌了606啊，最后停在了45,070。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呢又往上涨，涨了1.32%，现在是4.536%啊，这是高位啊。然后说说美国的30年期国债也涨了0.42%， 现在是 4.999%， 五是高线啊，现在呢基本就算已经一腿迈到了这个高线又回来了。美国的平均油价汽油是4.22啊，跌了几分钱，这个确实是有。美国的柴油呢是5.37，跌了不到两分啊，这是整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说法。嗯，经济方面呢还有这么一个关键，现在大家都在担心整个的油嘛啊，这个是大家现在目前都担心的。说到油价，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已经关闭了多长时间，可能很多人都无感了，已经关了3个月了，每天1400万桶的石油没有了。那原来大家预测这时候3月了，这应该是150以上啊，布伦特原油为什么现在才90多块钱？为什么呢？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说法，首先是国际能源署一直在战略储备中往外释放，释放了超过4亿桶，这是整个机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放。另外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通过就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的渠道啊，在拼命的在增产在出口。美国的产量现在为了填补整个的空缺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点，中国竟然呢也是这次油没有崩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他们的进口量几乎削减了一半。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客户，他大量的削减了自己的进口，这个也保证了全球油价各方面的一种稳定啊。我看今天高市早苗对全国人民讲，大家没必要特别啊，我们要节能啊，我们要怎么，不必要惊慌啊，该开灯开灯，该干嘛干嘛啊，这不要特别惶恐啊，大家没有那么慌了。整个商业库存在2个月内下降了2.5亿桶，然后呢整个的战略库存每天以400万桶的速度在消耗，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说到中国的原油进口量现在已经跌到了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啊，未来的几个月目前看也会以这种非常低的水平在继续。说这个因素是一个抵消了这次伊朗战争给全球造成影响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情报公司凯普勒它的数据显示，中国呢现在进口量降到了670万桶，原来是多少呢？原来是1040万桶，降到了这么多。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的开工率也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炼油厂的库存又很足，说到呢他整个的车什么的大概3-4成都已经跑电车了，所以说他各方面来说现在夏天又不是他用油的高峰，冬天用的多嘛，所以说现在呢中国它的进口量大幅度降低，因为现在的油太贵他也不买，他有的是库存，所以说目前这也是目前处在这么一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啊。说说川普，川普现在琢磨什么呢？大水池子啊，发帖天天炫他那大水池子啊，另外呢把他那大水池子立起来啊，跟什么林肯大厦呀，跟世界著名地标建筑相比，你一个破水池子立起来啊，和人家那些大高楼相比，我也不知道这脑回路是怎么想的。然后呢就讲啊，说呢说这大水池子刚刚开放获得了热烈的好评啊，但是呢像华盛顿邮报那样说我们就是个粉刷的工程啊，这可不是什么粉刷的工程，这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材料，能使用100年。哦，说什么俄克拉哈马这个州的什么工人给弄的啊，怎么怎么着的，哎，这一天到晚的还在琢磨他这个破水池子。很多我看在底下留言都在那骂，我们更关心我们的油价，我们更关心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一天到晚操心你的歌舞厅和这个大水池子，哎，这川普目前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说说老内可是有一点问题。以色列的第12频道今天公布了一个民调，58%的以色列人不想让内塔尼亚胡成为下一任总理，那支持他的有没有？有，只有32%，10%的人到现在还没决定。那现在大家民调谁最高呢？ 有一个叫艾森科特的人，他的民调是最高，是 38%。 然后贝内特就是左派搞的那个合计的，大概呢是 28% 点多，内塔尼亚胡呢只有 27%。 所以说他是落后的，他在现在的三个人里他在里边排第三。现在前边的贝森特加上艾森克特这两个啊，都比他高。所以说如果现在要取得要搞一场大选的话，老内还真危险了。他现在并不是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你要想在100个人里边，他是多少人啊，他要61个人才能过半，那现在看目前的民调是非常危险。这也是老内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危险。来吧，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评价。说到这场战争，先说第一点，小打小闹还在继续，当然也继续在逼近川普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大兵的死亡。一旦双方玩大了，也可能是一个事故，也可能不是诚心的啊，美国死人了，到那时候看川普怎么办。所以说别看现在天天你打我我打你，一旦真出现大规模伤亡，那时候可就不知道了啊！量变会出现质变，现在每天都在产生量变，现在第几个回合了，现在已经第5、6个回合了，来回来去打。第二呢，现在谈判别说了，处在僵死状态啊！所以说呢，一到后天别听川普瞎忽悠啊！这个他今天股市大跌他没咋说话，然后礼拜一开盘之前他又会给你编段子。不管他怎么说，玩投资的朋友您一定要记清楚，谈判目前处在完全停止的状态，这是目前的事实啊，这个您别忘了啊。然后说到第三点呢，现在伊朗他在打舆论战，主动上美国的采访节目，全面阐述伊朗的立场，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咱们先放一边，但这就是伊朗明确的诉求。现在因为已经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军事威慑了，没有那种前提了，那伊朗现在基本和美国是平手谈判，甚至呢他还川普因为比较迫切比较着急，伊朗现在还占有某种的优势心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人家那将军啊，二哈的私人顾问说得很清楚，你这时候让伊朗做出改变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那唯一能够重启谈判的就是美国做出重大妥协。川普想妥协吗？没用，美国鹰派把后路都给他提前堵死了，所以现在呢仍然是一盘死棋，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咱们就拖着吧。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大学生，这是教育部前两天公布的一个数据，中国教育部啊说呢，因为现在毕业生就业形势现在已经这么个状态了，很多青少年决定就放弃上大学了，这也是整个参加高考的人数第二年连续下降，2025年就少了7万人，今年呢有点现原形，今年一下大幅减少了45万人，比去年又减少了45万人，所以说到明年大概就要上100万了，这个量级啊，从个位数到双位数，明年就该到3位数了。那今年有多少万人啊？依然吓人啊，1290万，1290万，现在录取率是很高的呀，差不多好多人都有学上，又能搞个1000多万啊，大学生。为什么大家都不上大学了呢？因为上大学完了就失业嘛。把孩子都快给逼死了来考这个大学，天天在那刷题。今天就看着有很多年轻人啊，我不知道是谁的一个报道，一个官媒的一个报道，很多年轻学子呢头发都白了，天天熬夜熬心血在那刷那些偏题怪题，实际上对未来的工作学习没有任何意义，就为了分个高低比个上下，天天的就在那搞那些没用的，浪费自己年轻的生命啊，头发都白了。然后到大学呢还挺贵啊，坚持几年下来最后就失业，然后就送外卖，然后就去干那些没用的。所以说你说这费这劲干嘛呢？ 这就是目前大学的一个真实的样貌。很多人呢提前确实拐弯就去技校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原来你比如说我还给大家出个主意，前一阵儿玩无人机玩的特别好，结果很多人呢就开无人机的修理店，因为那东西经常撞树上啊，它需要修理啊，需要各方面的一些重新下载，有好多的事儿，哎，所以说有这碗饭吃。但现在呢这碗饭大概是给砸了啊，低空经济嘛，都让共产党给垄断了，他不让你飞了，那所以说无人机整个国内的销售各方面会大受影响，这条路基本没戏了，走不了了。那下一步呢，你比如说你要在海外，我知道在美国啊，我们的一个小听众啊 AI 玩的贼熟，他那几家产品的侧重点，这个善于画图，那个善于做表，那个善于写文章，他全熟。然后他开课，有很多公司的员工都三四十了啊，下了班之后跑这二十多岁小孩这儿来，到他这儿来学 AI。因为这回到办公室那厉害了，那我把这学会了，我如虎添翼啊，哎，人家有饭吃。他的课很贵的，那一次就教七八个人，他那个课是很忙的，人家找这碗饭吃。可是在中国这碗饭有吗？中国现在的这 AI 产品有这么多吗？那像在墙外这个吗？我不是特别了解啊。那 DeepSeek 啊，包括什么有什么豆包还是什么的，那玩意儿能干这个吗？我也不知道了。但是在中国呢，有朋友也后来给我反馈说，大康你说的那个学一个什么水工、电工、油漆工、理发啊，包括什么的这些东西吧，不是特别行，也不挣钱，也挨欺负。实际上在中国，你像在西方国家，考个电工、考个水工是很难的，挣的是很多的。可是这种工种吧，在中国因为他管的也不严，很多人没有电工本他也瞎干。所以说搞的那个正式的那个拿本的实际上挣不着什么钱。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那你不上大学了，你学点什么去？我还真不知道。你说学农业技术吧，那中国的农产品实在是不挣钱。那你说学点什么呢？我再想想啊，同朋友们大家也给他们出出主意，反正看着这帮孩子是真够啊可怜。来吧，说说呢中国政治方面的新闻，出了鳌拜了。谁呀？我后来有朋友讲说，大坑现在中国出鳌拜了。我说谁？他一看呢啊，他说蔡奇呢，这我就知道了。说蔡奇呢已经接了陈曦当了中央党校的校长，其实是回归正常的。之前呢由陈曦非常委，就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直接中组部部长来直接当校长，这个呢因为那时候本来接那个差的应该是王沪宁，可能是有些小问题了啊，最后让陈曦接啊。可是陈曦这几年也不怎么得烟抽了，这也不得圣上的信任和欢心了，再加上他岁数也到了，他可能就逐步淡出了啊。现在呢就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本身呢作为蔡奇接党校校长这件事儿呢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基本上原来是九常委或者七常委的时候，都是那第五常委啊，基本上由他来管党校。你比如之前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啊，都是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啊来管这个党校啊，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安排。陈曦这是个例外，那现在呢正好他也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去管党校，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好像很新鲜的一件事儿。但为什么说这个人是鳌拜呢？因为习近平呢他现在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提拔了很多他自己信任的人，他觉着还行，最后都翻车了。那现在呢真正信得过的他的真正的贴身大管家就剩下蔡奇了，身边就剩这么一个人了啊！他当的差事可是太多了。刚才说到这个校长，中央党校校长，另外呢常委啊，这是一个，另外书记处书记啊，中央办公室主任啊，然后呢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书记，然后还有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然后呢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 几个啊，什么国家安全和核心战略决策委员会，他在里边都有差事，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安会的副主席啊，什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啊等等的，他敛不敛吧，一张名片大概印不下来，这些差事都归他，也就是中南海的大管家，这个就原来令计划管的那一摊全权管。另外呢，党的整个中办的党机构的完全的运转他全管，思想意识形态他全管，所有他这个面积，那应该说这么多常委里边那几个呢就该干嘛干嘛，循规蹈矩啊，甚至呢比以前的职责还有所减少，但这个人的突然猛烈的膨胀，他这儿突然有这么一个大鼓包啊，有这么多的差事，也能看得出来习近平呢，哎，他就这么个人啊，他确实是不信别人了。那最后这俩人什么情况，看蔡奇的熬熬天天就这么苦熬，他身体还不错，这是他的一个主心骨，如果哪天蔡奇累倒了或者是完犊子了，估计习近平也就歇菜一把，所以说现在这个蔡奇啊是他的一个主心骨。你要说是鳌拜倒也不至于了，说到鳌拜当年因为小皇帝小，他在那儿呢比较跋扈比较张扬，那现在小皇帝可不小，小皇帝疑心还贼重，那现在你以为蔡奇还能像鳌拜那么狂傲，那个他不会了，但确实是有那么大的权力，这个是有的啊。简单跟大家聊聊吧，这也没多大意思。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大西洋月刊写的这篇东西，说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正在拖垮所有人，美国和中国的工人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这篇文章的标题。他在说什么呢？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撰稿人，驻北京的主要的撰稿人写的这么一篇东西，看看他的说法。他说中国当下成了全球经济中最大的一个不稳定力量，说中国主席习近平正在把这个国家打造成政府补贴出口驱动的一个制造业的怪兽，一个巨兽，说这种政策不但伤害了全球各地的整个行业，也在扭曲中国经济并疏远自己的贸易伙伴。他说即使呢没有习近平的这些帮助，中国的制造商其实也具备竞争力，但是习近平仍然给他们提供了大规模的支持，包括直接发放补贴、各种税收的优惠，并通过压低工人的工资啊，包括呢操纵人民币的汇率，让中国的出口产品变得格外的便宜。这种经济模式的结果当然是偏向生产者的，是压制消费者的，以极低的出口、极低价格的出口商品来淹没国际市场，其中包括钢铁、太阳能、电池板，包括电动汽车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外国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一个国家来竞争，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在使德国每个月就会失去10000多个制造业的岗位，像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数十万服装工人丢掉工作。他就举了啊，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去年膨胀到了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以上，按全球经济占比计算，中国制造业商品顺差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积累的最大的规模。这是整个的出口，谁也甭活了，你把别人的你拼命的往人家那儿倾泻工业垃圾，这一般人受不了啊！中国、美国什么的，美国、欧盟什么的受不了啊！这个呢是他说的一个主旨。另外一个说，习近平的这种经济政策对中国本身其实也并不友好。说中国经济呢一直步履蹒跚，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非常的疲弱，房地产价值持续下跌，求职竞争异常惨烈。说习近平的产业计划鼓励对工厂进行过度的投资，而这些工厂呢往往亏损，需要更多的国家援助才能生存，结果最终本来用于社会服务和福利项目的纳税人的资金 都被用来支撑这些过剩的装配线，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这一个个的普通家庭实际上是他们在补贴全球的消费者，而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害。本来呢我们对吧，你应该反馈给我们的，结果你都补贴给那些工厂了，等于就变成了我们实际上在补贴国外的那些消费者，我们自己在吃亏，是这么个道理啊。有专家讲的说，中国的政策在民主国家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说这套制度是要求服从，也就是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消费所有这些投资带来的成果呢？为什么我们把一切都出口到世界各地，而我们自己却变得更穷呢？我们的生活却因此变得受到了伤害呢？这是为什么呢？那这中国人民他不问这个呀。包括现在呢，习近平在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各方面啊，他又开始感兴趣了，又在这方面呢又开始大力的补贴。他这个概念是什么？他用的是西方纳税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把税交给你国家政府，本来是希望你反馈给我们的，为我们做公共服务啊，给我们做福利保障，结果现在你把这些钱都贴给这些人啊，然后他们以低价去卖给外国，他是这么一个思路。当然这个思路呢，对中国来说，纳税人概念对中国来说也不是特别恰当。你说中国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吗？他这个中国政府是通过纳税，通过这个，他跟我们西方的这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但是呢他用这个思路啊，他们在讲了。他文章写得很长，但是基本上说了基本就是这些东西。都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生产从零件到圣诞树在内的各种商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北京继续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但是北京的这种臃肿、亏损、债务沉重的工业体系，现在全靠由贸易伙伴倾泻所有的工业产能给这些贸易伙伴来加以支撑。他说，但是如果这些全球的贸易伙伴啊协同行动起来，对中国的进口商品设置严厉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这些工厂整个的末日差不多也就到了。这两天啊，欧盟这不是开会吗，已经通告自己的企业和国民啊，我们要和中国准备打贸易战，恐怕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他说的有什么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吗？你比如说法国世界报呢也写了这么一段，因为中国人不消费，他们已经变成了全球的一个大的问题。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不消费呢，惹着全世界什么事儿了？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呢中国的工业产能倾销到了全世界，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买我们的东西，你这受得了受不了啊？你不进口，你这受得了受不了啊？包括欧盟啊、美国各方面的贸易伙伴都在批评中国的进口不足，导致双方贸易严重的失衡。中欧之间每天的贸易顺差超过10亿欧元，中国老百姓不消费还惹着全世界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我们回答一下，那中国为什么这么拼命的出口呢？实际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看看中国这些年建了那么多的基础设施，现在都在老化，都需要维修，中国积累了那么多的过剩的产能，海量的生产的那种产能，另外中国要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要养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吃钱的大政府，以及那些负债累累的一家一家的地方政府，再加上现在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啊，刚才说到了现在这个完全疲弱的消费，逐渐萎缩的人口，刚才从上到下这么一看，这都需要想辙呀，这都需要找解决办法呀，拿什么让上边刚才说的这一大串东西不爆雷呀？就是出口。 所有的经济增长点，所有的经济增量就是靠出口，不大量出口，没有活钱进来，刚才的那些东西完全就玩不转了，就推不动了。所以说呢，那现在中国就是靠拼命的出口来缓解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矛盾，来支撑所有的这一个个摇摇欲坠的柱子，就靠出口了。所以说在这条线上，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啊，各方面啊，收入其实并没有增加，时间在大幅度的延长，要和全世界拼出口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到现在中国已经很难去调整它的经济结构了，它整个的经济结构制度啊，包括呢人口问题啊，包括积重难返的原来留下来的房地产的这些大雷啊，地方债的这些大雷全都积重难返。只有出口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讲只剩下出口了，现在只能靠美国、欧盟、日本所有这些发达国家这帮大爷们消费买中国的东西才能救中国经济，现在基本上就没有别的路了。说来确实是令人叹息了，刚才说的这些经济体对中国都是大笔的贸易逆差，大量的贸易赤字，可是呢，是中国把管子插人家那儿往回抽血，这是一方面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人家那儿呢就印出这么一张美元欧元来，来换中国人辛苦制成的这些工业产品，换中国为了制造这些产品花费的那些资源，换中国人为了制造这些东西付出的辛苦的劳动，人家来享受这些东西，中国老百姓呢自己反而因为都压低了自己的收入，加大了工作的时长，拼命的在做这个出口，中国老百姓自己不但没有在里边，就像大西洋说的这样，不但没有沾着里边的光，反而一直处在一个被压榨的状态。原就是我原来跟大家讲的经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特征就是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就是现在这么一种状态。说到中国的内循环基本已经循环不动了，外循环如果再不行，那就要出大事了。现在就刚才说为什么拼命的大出口，习近平为什么拼命的要搞这个，现在只有出口才能救中国，才能把这盘棋才能够推动，这是他目前的一个大的增长点。内循环真的推不动吧，真的推不动，他们自己也试了很多啊，发补贴，搞什么以旧换新，今年还搞吗？今年可能个别还搞，但已经基本不怎么提这件事儿了。去年他们也补贴了不少，但发现没用啊，根本没用，老百姓占点便宜完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每个国民啊，社会保障不足，医疗教育养老体系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的缺陷，居民呢必须自己靠储蓄才能防老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一方面了，再加上就是收入，整个你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你不搞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啊，给富人多征点税，给穷人多来点福利，各方面你不愿意做这个，那现在劳动者的收入占 GDP 整个的比例太低了，大量的利润都留在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层面，全都落到他们手里，所以说这个呢财富分配这个也没有，大家没有收入啊。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房地产，这确实是让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其实原来有专家给中国提过这方面的报道，就说你能不能让干了多少年的农民工，比如说他在深圳已经工作十年以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市民的户口不行啊？你比如说北京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要国家安全嘛。你比如说上海啊，特别是杭州、苏州，所有这些。那些农民工在那已经生根，在那儿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你有一定的限制，然后啪就给人家转正，变成正式的市民不就完了吗？原来专家测算过，一个农民工转换为市民，他的消费能力增加 30% 以上，这是一个消费的巨大的增长点。 可是作为中共的这帮人，他能考虑这个吗？那帮人他根本不在他的法眼之内，他才不操心你们的死活什么的，根本不考虑这个。所以说中国呢，以出口为导向，拿出口来解决一切，只有靠出口才能救中国的这个思路，不光是中央政府，也是各个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做法。通过退税，通过补贴，各种情况来扶植啊，来支持出口。实际上挪走的都是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平时过日子的钱，放大出口，压低国内消费，最后就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大西洋说的整个的现象啊，这个说的是对的，但他应该理解中国为什么非要干出口，因为只有进出口才能救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没有别的选择，习近平也没别的招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先给大家道歉啊，刚才这电脑也不知道怎么了，那就跟我闹事儿，中间呢磕磕巴巴间隔了一段时间。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威喽，我小时候对北韩的特产记忆比较深的金刚山的苹果和金达莱啊，金达莱呢我没拿手摸过，但是金刚山的苹果，因为那上面贴着嘛啊，那个小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假的，好像大概还吃过那么一两个，是一种花啊，然后呢是金达莱 是一种花，黄色的，金黄色的那么一种花，好像还看过朝鲜的烟，好像是千里马牌的。是那个是有啊，千里马的有啊，但是很短，时间很短，很快就没有了。 My Music 说乌克兰应该早就意识到必须几条腿走路，美国给武器也不拒绝，欧盟给武器也不拒绝，但是自己加速研发中远程导弹系统是必须的，所以说乌克兰是必胜啊，上帝保佑。前两天有几个乌克兰科学家，人家接受专访的时候可敲打了，就问到说乌克兰现在有做导核武器的能力吗？人家几个科学家来讲易如反掌，那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这话都带着钩子，都语带敲打，那你说乌克兰真的会这么干吗？我认为不会，因为你真的要这么干的话，欧盟第一个就不答应，因为乌克兰未来还是在欧盟嘛，所以说欧盟说啥他们还得听啊，这个没招。另外最有这么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呢有待确认，说周末的时候啊，这是巴基斯坦那边传出来的，说伊朗给巴基斯坦通话，让他们转告一个信息，什么概念呢？让巴基斯坦转告美国，如果你们再这么僵持，如果再这么逼我，他们要释放一个核装置。啥意思？这话就是我们要搞一次核试验，也就是他们手里可能已经达到了 90%， 有个别已经有了，他们准备呢比划一次啊。据说呢说白宫那边呢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但对此保持沉默。在我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川普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紧急的回到白宫，同时喊所有的情报人员啊，立刻到白宫来开会啊，这个都有啊。所以说这个消息呢，我刚才在节目里正文里边没说，到现在呢，咱们把这事儿画一个问号，搁在这儿。这件事儿呢，也可能量变就真的到质变了。这件事儿如果伊朗现在找个地方悍然做一次核试验，整个情况就彻底变了，性质就变了。那你川普还说我要把那核尘埃什么都得着，这得着那得着，你扯那都没用了，人家都有了，那你还扯那有什么意义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啊。所以这件事儿呢，咱别当真，但是呢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咱们留着，如果下礼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儿出事儿，那就中国网文讲了，那真是出大事儿了，那就要出大事儿。好吃的说今天美股大跌的原因，一个是呢大非农的数据几乎是预估的两倍，使年内降息几乎不可能，升息可能性增加啊，加息是要增加。另外呢四月份以来半导体硬件连续大涨，本来就绷得很紧的市场借机在释放压力， 这是一个原因啊。墨尔本老农说，川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伊朗怎么闹都行，别打我的人，这基本上就是最怂的态度了。同时呢，这也是川普内心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软的点。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个飞行员掉下来了，后来他们就很快，因为他身上有发射装置，人们就锁定他了。锁定他了以后，发现这飞行员坐在那儿不动，那是不是死了？这川普就急了，就在里边闹啊。这不是后来多家媒体报道就闹，一直在那儿嚷嚷，你看这事儿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这就一直在那儿闹。那最后你出去吧，你不要在战情室里捣乱了，我没法干活啊。最后把他给轰出去了，你在那儿等报告吧，我们一小时跟你说一次，你别在那儿瞎嚷嚷了。你就说川普他这个他没别的啊，他就是说对这个美国大兵的这个死亡，这是他的天条，他心里是很怕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个天大的事儿，态度是对的。那但是呢，你这打仗，这刚才说了，这又扔这个炸那个的，好，这保不齐真的是一颗炸弹命中了一艘美国军舰，那可就坏醋了。那东北人讲话，那可就完犊子了。你把军舰打伤不一定击沉，打伤死几个人完，那时候怎么办？ Will 学宠物医疗，好主意，宠物医疗。中国呢现在因为少子化嘛，因为独身男女也比较多，现在宠物大兴啊，宠物那数量早就超过了孩子的数量了，而且呢把那小芝麻都把自己的所有的情感都真当孩子养这些宠物，这是个庞大的产业。但是我不知道人家那是不是已经搞得很猛了。在中国呢，因为有的是钱在市场上飘来飘去，只要一看着这个行业挣钱，资本立刻一拥而上，最后的结果就谁也甭干了。就跟当初京东和阿里巴巴看人家美团天天跑个外卖，这挺挣钱，我们也来着。最后怎么样？你赔几百亿，他赔几百亿，最后美团自己也赔200多亿啊，谁也甭挣钱，最后都是这效果。嗨，我原来在北京就都是这样，原来一说开出租挣钱是吧，那大家都去开出租，最后就谁也挣不着。大家一说卖猫卖狗开宠物店挣钱，那都开宠物店，最后就都挣不着钱。开药店挣钱，最后都完了。哎，就都这样啊。Alex 说，中国的出口过剩不仅仅是政府的补贴和退税，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有效的工会和商会。您刚才说到商会这个呢，因为原来我们家夫人是做进出口的，这个太重要。说到中国，原来民国时期大家是有商会来协调整个的行业价格，原来做那个蚕丝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不能自己相爱相杀的，大家一块儿啊偷着降价，最后自己把自己给整死，最后人家甲方拿着钱就看你们自己在那儿恶性竞争，人家在那儿捡便宜。所以说中国的商会呢到现在是个零，共产党的商会他也不管这个呀，没有人去做这个整个的协调。你要真能协调的话，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制造商几乎没有挣钱的。真有商会好好协调一下，这些做电动车的这几大家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大家好好说说，对不对？不能再那么降了，再那么降谁也活不了。就指着政府补贴呢嘛，现在不就这个，工会那就更没辙了。刚才您说了啊，有效的商会可以减少恶性竞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张说，无论是哪个国家，政府的运营都是靠纳税人支撑的。在中国呢，好像每个人没纳税，但只要每个人啊，其实每个人只要活着，买任何东西都是含税的。营业税这个有。说政府呢，不创造任何财富，都是靠税收养活着。中国呢它那个倒不一定是以税收的形式了，那你说它有那么多的国营企业，它有那什么的，你说它那玩意儿算是给政府交税吗？那不都是他们家大钱包吗？那都是他们家的，对吧，钱袋子吗？所以说这东西呢，这个反正中国的情况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啊，这个是一篇大文章了。 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营业税有，那你买任何东西在里边政府都是要收税啊，这个是有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